欢迎来听部落客的趴。大家好，我是魏真。最近的天气开始有一点入秋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跟我一样这样觉得？今年过的速度真的是我自己体感上来说非常非常的快耶，因为大家听到这一集的时候，今年应该已经剩下10周了，真的有一种好像疫情期间的那5个月左右时间很像被偷走一样。而且我觉得今年的秋天感觉特别明显，因为其实最近几年台湾的春夏秋冬我觉得四季没有很分明，有的时候甚至比如说冬天你可能就是寒流来的那一两个礼拜你会觉得很冷，然后一过完之后又热得跟夏天一样，我都觉得这天气简直是疯了。可是今年尤其最近这一两个月吧，就是过完中秋之后那个入秋的感觉，就是到了晚上会稍微变得有点凉，然后像最近也是气温骤降的感觉非常明显，所以大家早晚出门还是要带一件外套，以防止气温突然间变得很冷，这是贴心小提醒。说到秋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秋天是食欲之秋。日本人很常会提到这个说法，就是他们觉得秋天是一个不知道为什么会让人很想吃东西的季节，可能也是因为过了夏天，夏天总是会让人家觉得就是炎热到没有办法吃很多东西，食欲可能就是会受到影响，所以过完了这个炎热的夏天之后，到了秋天凉爽的季节就会让人家觉得食欲大开吧，可能是这个缘故。那在日本秋天的时候会有什么比较代表性的食物呢？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蒙布朗。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蒙布朗，它是一种甜点，不过蒙布朗的起源其实是在法国，就是它是一个法国的甜点，不过我自己觉得在日本就是蒙布朗这个甜点的名声还蛮响亮的，很多的店家比如说面包店或蛋糕店甚至是便利商店都会在秋天的时候推出蒙布朗。蒙布朗这三个字呢，就是蒙古的蒙，然后花布或者是布料的布，朗就是开朗的朗，对，台湾的中文名称叫做蒙布朗，但法文我就不太确定啦，因为我也不会法文啊。那为什么在秋天的时候蒙布朗会特别被拿出来当做一个代表性的美食呢？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蒙布朗的关键元素，就是它的食材里面最关键的那一个东西是栗子，就是一个咖啡色圆形的，我们常在讲糖炒栗子的那个栗子。讲到栗子，大家应该就可以比较好跟秋天联想起来了吧，它好像应该算吧，就是秋天的时候才会盛产的一种食材，所以以栗子作为最主要元素的蒙布朗自然就会成为秋天的一种代表性的甜点。那在台湾，不知道你想到秋天会想到什么这个时节一定要吃的食物？我自己想到的是柿子，就是甜柿啊或是软柿子这一类的，好像也是秋天，因为像最近我也开始有在大卖场看到，我自己也是非常爱吃柿子的人。我知道柿子算是一个我觉得算蛮冷门的水果，可是我就还蛮喜欢的，而且不管是硬的甜柿或是软柿子我都还蛮喜欢的，就是它的那种脆脆的口感，然后它的甜味都是我还蛮喜欢的原因，算是我少数会自己一个人嗑掉一整颗的水果。除此之外，讲到秋天会想到另外一个水果应该就是橘子吧。除了秋天是橘子盛产的季节之外，它橘红色外表也让人家很能联想到秋天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秋天就是有一种金黄色的感觉。除了这两种水果之外，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想到什么跟秋天有关的食材或是美食，或是就这个时间才吃得到特别的食物，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我突然想到在日本关于秋天我还有一个算是蛮特别的回忆，就是我曾经在日本秋天的时候吃过银杏。大家应该都知道在日本春天的时候会去赏樱花，不过其实到了秋天他们也会除了赏枫叶之外也会去赏银杏。我曾经在明治神宫外院那边看过一整排的银杏，就是 变成秋天有点金黄色的感觉。然后我去的时候刚好是大概接近中午，整个阳光洒在那个银杏上面真的超漂亮的。我非常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人会在秋天的时候热衷于赏银杏。那到了晚秋时节，接近快要冬天的时候，他们就会有银杏的果实可以吃。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在日本吃到炒银杏的果实。我那时候是跟同事一起去员工旅游，然后我们去镰仓大佛那边。镰仓大佛就是它有一个庙，然后里面有一尊超大的佛。那去参拜完大佛之后，我们走出来的时候，旁边就有一些摊贩，其中就有一摊在卖银杏。它其实有点像是就是糖炒栗子的那种做法，只是它炒的是银杏，然后它并没有加任何的调味料。那因为我们就是一群上班族嘛，就会在那边开玩笑说啊，记忆力不好就是要吃银杏啊。可是说实在，大家都在那边讲，可是真的没有人吃过到底银杏是什么味道，所以我们就去买来吃吃看。我记得那时候靠近那个摊位的时候，其实银杏本身你闻起来是没有什么很奇怪的味道，就是一个就像我刚刚说很像炒栗子那种味道，就是炒过的果实的味道，有点类似那种坚果类的那种感觉。但当我们买了一包然后实际吃了那个银杏果实之后，我就后悔了。银杏吃起来有一个非常重的鱼腥味，我不知道那是哪里来的味道，但是一入口你就可以感觉到这是鱼腥味吗？从那个果实里面散发出来。而且就像我说的，就是那个银杏是没有任何调味的，所以你吃到就是完完全全银杏本身的原味，它就是一直散发出一个鱼腥味，很诡异。其实我们买那一包分量也没有算很多，就是一小包尝尝鲜这样。但到最后我们很像在玩惩罚游戏，大家就在那边猜拳啊干嘛，然后输的要吃一个那个银杏，就完全变成是一个惩罚的道具。吃过一次之后我真的不会再尝试耶。如果我真的是记忆力不好，唯一的途径只能靠吃银杏的话，那我就当失智老人好了。好，那我们今天的美食单元主要就是跟大家讨论一下关于秋天的美食，或者是银杏应该不算美食，但那算是一次特别的经验吧。就是想到秋天大家会想到什么样的食材，或者是秋天好吃的食物，那可以欢迎大家再跟我们分享。下一集我们收到投稿，在下一集分享的话，秋天应该还没过吧，可以再跟大家介绍一些其他新的东西。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部落客主题了。今天部落客的主题有一点算是之前讲过的大方向里面的其中一个部分去做延伸。我们要讲的是把你的文章转发出去这件事情。以部落客来说，因为一开始你写的文章，如果你只发在自己的部落格跟可能粉丝专页，看到的人一定是比较少的，因为毕竟当时你的粉丝还没有建立起来，除非搜寻引擎搜寻到你的内容，不然其实他们也不会特别有人比如说打你的部落格名称直接点进去看，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所以把文章转贴到其他的地方这件事情对于导流量来说是蛮重要的。但转发文章这件事情其实可以拆成两个部分来讲。那我们第一个部分会先讲的是像刚刚提到的，我的目的是为了把人导进来我的网站看我写的文章这件事情。通常像这一类的转发一定都是锁定在大部分的人会去看的网站，或者是论坛，或者是社团。以我自己来说，文章上线在我的部落格上的时候，其实我就会已经把它同步转发到 PTT 上面。 PTT 的像是美食版，或者是如果你是网购的东西可以发在 eShopping 版，那如果是便利商店的内容也可以发在 CVS 版。像这几个板块他们其实每天看的人都非常多。那因为 PTT 其实显示图片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方便，它不太像是其他我们看到比如说像 Dcard 之类的网站或是 Facebook 的社团，你是可以上传照片的。 PTT 的上传照片都是用贴网址，虽然你用手机的 PTT 软体或者是一些特别的软体是可以看到它在 PTT 上面直接显示照片，但是如果是最传统的那种方式，其实 PTT 是不会显示照片的。那网友们他们为了看就是除了文字的内容之外想要看照片，他们就会点进你的部落格。 以目前比较大的几个论坛，像是 PTT 啊、D 卡啊、Mobile01 啊、嘎提诺啊这些来说，我自己觉得 PTT 导流效果确实是比较好的。一方面是它使用的人数够多，那另外一方面就像我说的，大家其实看的时候一定还是喜欢文字配照片，所以它就会直接从你的部落格网址点进去看，比较省事。所以如果你是一开始在写部落格，或者是你之前没有做过导流转发文章这件事情，我觉得 PTT 是一个不错的平台，不过还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说 PTT 不同版的版规是不一样的。举例来说，像美食版，我可以贴一个网址，然后底下全部都是纯文字，就是直接把部落格的文章文字的部分截取下来放在 PTT， 不需要放照片，也不需要放像我刚刚提到就是你有上传照片的网址。可是像网购版或者是有一些特别的地区版，它就会要求你说你必须要把照片放在就是图床的网址上面，然后也贴过来 PTT， 让网友看到 PTT 的内容跟你的部落格里面是一样。我觉得它其实就有一点反导流的意味在了，它就是不希望你只是把这边当作是一个跳板，然后把人都导到你的部落格上面去。不过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比如说像 eShopping 版，它就会有这样的规定，可是我发在那上面的文章其实导流效果也都还是算不错，而且在那边很多的网友会在底下留言互动，你也可以比较知道比如说大家对于这个产品或是对于今天这间餐厅真实的想法怎么样，也可以作为你的一个参考。而且如果你长期在比如说地区版或像刚刚提到的 eShopping 版，你有建立起一个你的个人风格，让那边的版友记得你，他也会变成你的粉丝也说不定。所以虽然 PTT 的版规上面确实是比较繁琐，而且每一个版你要发文之前都得要先看一下了解一下，这个版的规矩是什么，不然你可能一个不小心就会被水桶。所谓水桶就是被禁止发言，不能在上面发文章，甚至你也不能留言。但我觉得只要你能掌握每一个你常用的版，它的版规不要去触碰到，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入境随俗啦，你本来到一个地方就是要遵守它的规则，你只要掌握好这一点， PTT 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导流平台。那除了 PTT 以外，像刚刚提到 D 卡或是 Mobile01 也算是蛮多人会把文章贴过去，不过他们各自也有自己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 Mobile01 的话，因为你贴过去的时候它是可以显示照片的，所以正常都会连你的拍的照片都会一起放过去，那大家大部分都会直接在 Mobile01 的那个网站上面看完你的文章就过了，所以它不太会再特别点到你的部落格，除非你可能有放一些延伸阅读，或者是你有一些特别的方式可以把人导回你的部落格。不然其实我觉得它不但没有办法做到像刚刚提到就是把人导进你的网站这件事情之外，它还有可能会因为你在上面发文抢了你的关键字，反而影响到你自己本身部落格的曝光。那 D 卡的部分比较大的问题会是因为它是人工在审核文章，然后它对于所谓广告文章的判断标准其实有一点不是那么透明，它不像 PTT 你有一个版规可以遵循，它完全就是依照管理人员看你文章的时候有点类似自由新政的感觉。所以如果你的文章被判定是广告，你不但会被删文，你甚至连账号都会被删掉。所以很多时候你发在上面的文章可能过一两天你会连人带文的人间蒸发，那这个情况就会有点白做工。我自己是蛮不喜欢在 D 卡上面做转发的动作，那大家自己斟酌。除了像刚刚提到这三个都比较算是论坛类，另外就是 FB 的社团也算是最近很多人会去做转发的一个平台，主要各大地区都有他们自己的地区社团，甚至像台北它可能还会分成南港有自己的一个区，然后信义区有自己一个社团，会像这样子。那像我最近在桃园这边，可能桃园中坜他们也会有自己的社团，那如果你发的比如说店家是在这个社团的讨论区域里面，那你就可以分享过来。像这种社团分享的导流效果，我觉得就要看这个社团本身的健康程度。比如说像我观察过有一些社团，它可能就是很多部落客都会去贴文章，尤其像台北 它本来就是一个算是人口比较多的地区，所以这类文章也比较大量，很多部落客都会去贴。尤其你的行政区划分越大的时候，你能容纳的文章数量一定就越多。可是像我观察这类社团，很常有一个情况是它的互动状况都偏少，就是你可能发一篇文章也不会有人去按赞留言，那像这种导流的效果可能也就不会太好。反而是越小的行政区，它划分越小区域的这种，或者是管理员有特别在经营的，比如说像我最近有发在桃园中立这边有一些社团，它的互动效果就蛮不错的。那你发在这些地方，我觉得导流效果就算不错，因为除了网友会很热心的就是留言啊分享讨论之外，他会把你的文章甚至再转到他自己的个人板块，他就会达到一个连锁的效应。虽然说转发文章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会花很多时间的一个功夫，可是我觉得在做之前还是可以先观察一下每一个社团的风气，或者是这个社团目前讨论的健康程度，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大家讨论踊不踊跃啊，回文的状况啊，再决定要不要长期把这个社团当作转发的一个目标。那同样的，在各个社团也会有他们自己的规则，也是要看清楚之后再转过去。早期刚开始有社团这个功能的时候，对于比如说粉丝专业的导流效果，我觉得是超级好的。我有稍微经历过那个时期，就是你只要把你粉丝专业的文章转贴到这些社团，粉丝专业的人数就会暴增。不过现在大部分的社团都会禁止你直接转粉丝专业，你可能可以贴部落格的文章，可是他会禁止你就是把整个粉丝专业的贴文都转过来，所以现在导流效果可能就没有那么好。那像这一类社团的转发再更进阶一点的做法，就是直接开一个跟你主题相关的社团，这样你就是管理员，这个社团你最大。这也是早期社团功能刚出来的时候，很多大前辈都有投入去做的一件事情，然后成效确实真的是蛮好的。你的社团如果有个50,000人、100,000人，其实你整个网站流量就会有一个保障在那边。不过因为现在社团功能都已经发展的算蛮成熟了，所以这一块大家要再投入去做，你要从一个没有人加入的社团慢慢发展到像他们一样50,000人、100,000人，你可能就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跟耐心。但我觉得还是可以做啦，因为毕竟社团这东西并没有排他性，你不会说今天我加入这个社团我就不用加入另外一个社团。很多人他们在看这些资讯的时候，本来就是会各方面可能以他生活相关的内容他都会加入去讨论，所以还是可以做，只是这个东西就是时间累积，有点像赛跑。那其他的大前辈们都已经找你那么多年开始起跑，你要追上，除非你真的有办法跑得比别人快，不然你就是时间慢慢累积，慢慢磨。只是你在成长的时候，他们一定也在成长。对啊，就看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你的成立社团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成立社团只是单纯为了我想要把一个文章转发过去有人看，那我觉得这个社团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因为社团毕竟是一个互动的地方，它比较不像粉丝专业，比较偏是单向的。这个主题可能还是希望是大家都能够参与，大家都能够发文去讨论，社团的健康度才会起来。那基本上第一个部分就是转发导流量的几个常用的平台，大概介绍到这边。那接下来讲第二个部分，它同样也是转发，不过我觉得它的形式比较不像是为了把人导到你的部落格，而是透过把你的文章转发出去，让这些网站可以收录你的内容，然后得到一些额外的酬劳。如果是之前也有听我们内容的听众，应该就可以猜得到我要讲的东西就是内容授权的部分。简单来说，内容授权就是我把我部落格的文章转发到其他的平台，让它可以在其他平台曝光，然后我可以额外换到譬如说曝光度，或者是真的会有酬劳，真的会给你一笔钱，这种的就是所谓的内容授权。那相关的内容其实我们在部落格赚钱的方式那一集有稍微的提到，这一集主要是要针对内容授权目前我用过的几个平台，就是也是应该也算是大家常用的几个平台的优缺点分析。我用过或者是我目前也正在用的大概是四个平台，一个是爱实际，然后一个是窝客岛，再来是波波代理，然后最后就是之前介绍过的富盈数据的睿智。 爱食记其实就是比较面向完全是以餐厅，就是食物啊、餐厅啊这一块为主的，所以上面可能就比较少那种美妆保养或者什么3C 产品，它就是真的完全 for 美食的一个平台。爱食记这个平台它的优势是它在很早，就是智慧型手机刚出来没多久的时候，它就出了 APP， 然后你在 APP 上面就可以看到各个部落客发的食记，所以在当时其实是为了抢在智慧型手机上面的曝光度，所以很多人会把内容授权给爱食记。爱食记自己也会整理，比如说什么每月的排行榜，或者是什么台北、台中、台南这一个月可能精选的美食，或者甚至他也会依照不同的餐点主题，比如说今天的餐点主题是美式餐厅，那他就会选几个比较拍的比较好的，就是比较有名的部落客的文章选进去做额外的曝光，然后这部分也可以带来比如说一些粉丝，这算是爱食记那时候比较多人会愿意把文章转发过去的一个原因。爱食记那时候会特别，如果你的内容有被选上，他会给你一个算是标章之类的东西，可以让你放在你的部落格，然后很多的部落客他们如果有获选，他们也会把那个标章放在部落格的可能侧边栏位，就是展示说诶，我有获选过，我的内容很棒，有被官方选上。基本上也象征的就是爱食记这个官方单位算是在美食这一块是有一点公信力在，就是被他选上之后，部落客会觉得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甚至可能作为未来跟厂商谈案子的时候可以拿来展示的一个优点。不过说真的，因为其实你在爱食记 APP 上面就可以看到你的跟你部落格里面一模一样的内容，所以它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导流效果。然后它其实你不管你有没有被选上，你转发过去或者是你有没有被选上，都不会额外给你任何的酬劳，它等于就真的只是单纯给你一个大的曝光平台，然后如果你的文章有被选上，可能会有一些加分的作用。随着现在其实越来越多这一类的 APP 出现，像波波代理自己也有做 APP， 然后还有一个新的 APP 叫 Menu 吧，也是美食类的相关 APP， 这些上面都可以转发曝光，爱食记的优势就相对变得在这几年变得比较没有那么强大。而且我记得爱食记所有的文章都是你要自己搬过去，他不会帮你搬，然后也没有设定那种什么可以一键就把所有文章转过去的功能，你就是要把它整个复制然后再贴上，你可能还要再做一些设定，所以在整体上是比较花功夫的。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我最近几年就没有再把文章更新到爱食记的原因，因为花这些功夫把文章搬过去要做一些相对应的调整，可是你真的能够收获到的顶多就是他如果有选到你的文章，然后你好像有一个被比较有公信力的官方选到的一个特别的事迹，但这相对于就是你花时间这样每一篇文章搬，我自己是觉得啦，就是不是那么划算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的第二个平台就是窝客岛。窝客岛之前我们也有稍微提到一点点，它其实就是 Taipei Worker 这个集团底下的网站。 Taipei Worker 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角川书店他们在台湾成立的一个杂志，它主要就是介绍台湾好吃好玩的东西，它虽然是叫 Taipei Worker， 但其实全台湾大部分的内容它都会介绍，就是看每一期的主题不一定。窝客岛也算是很早期就有邀请部落客把他们部落格内容搬过去的一间公司，他们基本上跟刚刚提到爱食记有一个一样的状况，就是他不会给你额外的酬劳，但最近几年窝客岛有开始在自己的杂志，就像刚刚提到那个 Taipei Worker， 或者有时候是他们有一些特刊什么台中 Worker、 台南 Worker 之类的，他们会在里面有一个大概好几页哦，蛮多的一个专栏，然后专门就是揭露跟当期主题有关的部落客在网站上面发的内容，主要就是他会放上你拍的照片，然后还会揭露一些文字的内容。这个我之前也有入选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跟爱食记那个比起来这个强多了，因为你会在实体的杂志上面曝光，然后你还可以拿那个实体杂志就是跟你的亲朋好友炫耀说诶，我上 Taipei Worker， 就类似这样的感觉。所以它跟爱食记虽然性质上面比较相近的，就是你换到的可能就是曝光的机会，不管是在网站上曝光啊，还是在他们的粉专曝光，又或者是像刚提到在更进阶一点在杂志上面曝光，对于部落格当然是会有加分的效果，可是 就比较不是那么实质上的回馈，而且这种东西也是要看机运，你也不可能每一期都会被挑选得到。那如果没有挑选到的时候，你的文章转过去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加成效果。但窝客岛最近开始已经有在做，就是帮你自动把文章转过去这件事情，可以省很多的功夫。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试试看，就是说哦，我想要在杂志上曝光，或是我想要有更多曝光的机会，也是可以跟窝客岛谈谈看，就是曝光这件事情。那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三个平台是波波代理。我觉得波波代理算是最近几年很强的一个平台，因为波波代理它有一个优点是，你把文章转过去之后，如果你有点阅率，你是会有额外的收入的。也就是说，它跟前两个平台比起来，它除了给你曝光度之外，你可以拿到实际的报酬。那波波代理的网站，我相信大家应该算是蛮认识的，就它也算是一个蛮有名的平台，而且很多年轻人都会用。他们也会在自己的粉丝团，就是转发一些像我刚刚提到那种什么美食特辑啊，或是哪一个县是必吃的美食，他们也会做这样的内容，然后也会揭露，就是如果你有转发过去的文章。所以它等于是窝客岛跟爱食记的这个优点它有之外，它又有额外就是在依照你的点阅率给你真实的报酬。所以波波代理算是我最近会比较推荐的一个平台，就至少转过去你不会是等那个虚无缥缈的官方在选你的文章然后做曝光，而是你每次转发这件事情，它都还是会给你一个相对应你看得见的最真实最切实际的酬劳，就是 money。 最后一个就是之前介绍过富盈数据，他们家推出的也是内容授权的一个平台，叫做睿智。睿是锐利的睿，智是杂志的智。他们的前身网站叫做自媒体，字是那个文字的字。我有听过就是前辈靠那个自媒体的流量赚到好像一台车吧，就是有一点厉害。他们家网站其实流量的效果也都还蛮不错的，而且我觉得你把文章转过去之后，流量转换的那个费用他们给的真的算是很丰厚。我几乎转过去之后，我真的是每一年都有蛮多的收入是从就是睿智这边流量转换而来的酬劳。那睿智他们自己现在也有在经营，比如说 IG 或者是 FB 的粉丝团，同样也会做像刚刚提到的就是精选文章的这件事情，可以帮助各位创作者曝光。我自己是觉得像这一类内容授权的网站，其实最近几年真的都有慢慢的就是在为部落客着想，除了就是谈授权让你多一个地方曝光之外，他们也开始慢慢注意到就是你写的文章必须要有价值这件事情，然后愿意支付就是相对应的酬劳。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内容授权的部分，如果你希望提升曝光度，但你没有很在意就是有没有额外的酬劳，我觉得窝客岛跟波波代理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再搭配上刚刚提到的论坛啊、社团的转发，这些各个地方倒过来的流量应该可以有所成长。那如果你希望的是有酬劳，就是你转发过去这件事情是有真的可以得到一些金钱上的回馈，我自己是觉得富盈数据的睿智算是目前来说能够获得酬劳最大的平台，然后他们家流量其实也不错，只是当然它跟波波代理或者是刚刚提到窝客岛这种有实体杂志啊等等媒体资源比较没有办法比，可是在流量转换上面的那个金额，我觉得睿智真的是算蛮不错的。而且在富盈数据这边，就是除了睿智之外，你可以再跟他合作像 Google 广告或者是关键字广告等等的内容，它等于是一次提供你部落格很多不同的收入来源。最重要的是不管哪一家内容授权，你都可以同时申请，就像我可以同时申请睿智，可以同时申请波波代理，也可以同时发在窝客岛，这些都是可以的，它并没有互相冲突或排斥，所以你要多方尝试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只是唯一一点需要在意跟需要稍微注意的部分，就是他们会不会因为自己本身网站比较强大，然后抢走你的关键字，反而影响到你自己网站曝光的状况，这点算是我觉得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其他我都觉得还好。但我记得 Google 有一直在调整他们的演算法，就他们会去找最原生的这个内容它是在哪一个地方曝光的，然后提升它的关键字权重，它比较容易被搜寻到。 以我目前的经验来说，应该是还不需要太担心，就是这些内容网站他们会真的把你的关键字权重抢走，然后导致你的自己的流量掉很多这件事情。但这部分如果其他部落客朋友你们有亲身经验，或者是对这方面有研究的话，也欢迎可以跟我讨论一下，或者是留言啊，跟我们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大概就到这边。今天的我自己觉得这个主题其实算是蛮深入的，就是比较偏实务面。不过以我自己观察来说，内容授权这一块，或者是所谓像我们今天讲前面导流量这一块，都是身为一个部落客必须要真的比较了解的一个课题，对于整体的不管是你的收入或者是你网站曝光的效果都会很有帮助。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跟我们留言私讯讨论，我们就下期再见咯，大家拜拜。